们来看尼希米记的五章，这一章呢是又一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了。那这一章呢我们分两个点来分享。这一章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在讲官长们一些贵胄，就是犹太人里面的有钱的那部分呢，那他们收取弟兄的利息，因为弟兄们要去做工呢，只能把自己田地家产典当了，否则他们没有吃食他们没法去劳动，没有时间劳动所以这个过程中典当了呢，典给谁呢？其实就典给其他的犹太人抵押给其他的犹太人来收取，其他犹太人反而收取他们的利息，那慢慢的利滚利，可能房子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尼希米就起来指责责备这些做这些事的弟兄们，要求他们悔改同时呢，尼希米从十四节往后呢，自己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部分呢，就分这两个部分，五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十四节到最后我们看人是怎么样一个本性然后神的工人神的真正的仆人尼希米他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那我们看五章的一节到十三节的时候呢，让我们注意到，虽然大家是同心合一的一起来做主的工但是呢人里面的罪性在做工的时候依然会影响我们做工的进度和合一这是我们的敌人之一了。我们敌人有什么呢？有外部的搅扰也有我们里面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败坏所以我们要做主工能真正做好呢，我们是要穿着军装防备各样的试探但同时我们要在主的带领下要真的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呢，一个主工真正起纷争的时候，都是因为工人内部或者教会内部我们肉体的本性我们里面的罪性把我们带到一个纷争无法继续下去的地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今天的教会呢，常常是这样教会内部是这样，教会与教会之间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本卷书的第三章呢，我们当时分享的一段城墙一段城墙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很美的画面。那正常应该是其实每一段城墙就像一个小的教会就像今天的神的家，全世界的所有的一个一个小的地方教会合起来呢，就是一个城墙就造起来了。那每造一段城墙的里面呢，它其实当时都是一家人我们看见是某某某家造哪一段，某某某家造哪一段，某某某人造哪一段。其实这就像一个地方教会就像一家人我们就非常清楚的感受到，就是一个属灵的家这家人同心合意的做某一段墙，所以这一家人内部是有合一的问题，有也有危险在有的罪性搅扰，有矛盾纷争的问题。那一家人和一家人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教会内部又有纷争的问题，教会与教会之间也有各种的因着各种各样的纷争而来的麻烦所以在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呢在第五章里面呢，这样的麻烦同样出现在了尼希米所带领的这一群众人那这个麻烦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他们因着贪婪他们因为有钱呢，某一部分人有钱，所以他们能够支持自己的食物，支持自己一段时间的开支，但这个时候呢，另外有一些必须得靠劳动来做的呢，就没有办法。而这个工作如果太量太大，那他就没有时间去劳动，他就只能把田产和房屋先典当了，靠借钱来支持这劳动因为他家人还要生活。所以到这个情形呢，尼希米当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引用旧约的要求旧约就是不能向弟兄取利就这个钱是借给弟兄是可以，但是呢不能利滚利因为到时候呢有钱了按照本金自然就还给上家了还给另外一个弟兄，如果没有利呢，他这个随时往后有富裕的时候再还，就不会有一个 一直在复利下去所带来的压力啊，这个是一个旧约的要求，是不能够向弟兄取利。所以到第十一节呢，尼希米呢就对所有的这些有这样情形的人呢，他是这么说的：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给他们。这里是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因为在旧约里呢，那借钱不取利是一个要求。另外呢，每到禧年的时候也是要把田地归还给原主的。所以尼希米在这儿呢，实际呢其实就是要那所有的能够有能力的弟兄呢，他们不但把利去免了把典当的田产现在就还给大家所以尼希米在这呢，他用的是劝他是把人带到主面前来因为最终呢到禧年的时候也是要还，但是在这呢，他说我劝你们都给他们，实际是要那些有能力的弟兄呢，他们来负担那所有的工人的开销这个是更合理的一个安排这里的逻辑呢，是因为每一个人无论他在主里是富或贫穷，位置高或者低，所有的供应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是一个当时在摩西五经里呢神为什么要用禧年制度其实就是告诉每一个人，地是归神的，没有人能够长久拥有一块地，那地在当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那所有的供应都是从地产出的。如果没有人能拥有一块地，就意味着呢，没有人能够长久的在地上能把神的产业据为己有所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那从这呢，他十二节，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应许的去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他尼希米作为领袖，他把人带回到跟神的关系，让人知道我们所有的无论多少都是出于神的，那多的就匀给少的这个和当时《使徒行传》最初的凡物公用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回应的人呢，也是在神面前来回应的。所以尼希米是用劝他不是命令，但是每个人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当尽的职责回应神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尼希米说的也是，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所得的。其实就告诉每一个人不是我能够得这些田产，是神给的。每一个手上田产比他人多的，无非是一个神的管家的身份。这就是尼希米给所有的这些人的一个劝勉或者教导这也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在主里的孩子一个很好的警示。我们不过就是神的管家有形的钱财是各种的其他的恩赐也是神给我们话语的能力多的，我们也要给出去神给我们其他的恩赐，我们也是用来服侍人。神给我们钱财多的，我们也不过是管家，在修建城墙有用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出去。所以这就是在尼希米的教导里给我们今天的教导。那不但如此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点呢，十四节往后呢，尼希米自己是这么做的。所以一个领袖呢，他不是说别人去做自己不做的，这个是做不了领袖的。大卫不是这样扫罗是这样。扫罗就是一打仗的时候他叫吹角，让大家都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不是很敢出去大卫呢，他是打仗的时候他都自己上的直到有一次差一点自己死在战场，他的手下的勇士们让他不要再打了。 所以在这呢，尼西米是怎么样的？他不是说让别人说你们把田产都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啊，我自己呢，我是省长，所以我应该多留一点，不是的。所以我们就不细读啊，我们读14节到19节，非常美的啊，我们可以多读几遍，我们就知道神的真正的神感动的仆人啊他是怎么做的啊，他是把一切全部给出去的，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出于神的，若不用在神身上，我们就没有做好这自己的职分，这管家的职分。所以尼西米深知这道理，他也是身体力行的这么做啊。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第18节啊，每日预备1只公牛、6只肥羊，预备一些飞禽，每10日一次，具备多预备各样的酒。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这个量是非常的，一天一只牛啊，这个肉的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平民和官长就150个人在他席上吃饭，所以他几乎就把所有的自己的俸禄全部花进去了啊。然后那这个和前面的省长还要增加税赋是完全两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他在这呢就给了一切主的工人中间的领袖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服侍主，就是自己按照主的话去行，然后带领众民都按主的话去行。哈利路亚。